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在上個星期五，就是10月15日的報導，說解放軍月初突然加大對台灣防空識別區的侵擾，使到拜登政府官員感到驚覺。美國政府內部對台灣遭到立即威脅的評估亦都有分歧。關注情勢的印太司令部對中國以台灣為目標的快速軍事現代化和訓練日益感到擔憂，但是國務院就對於美國是否應該採取更積極的做法有所顧慮。情報官員就是並沒有看到什麼中國正是準備侵犯台灣的證據。究竟台海情勢究竟有多危險呢？戰爭是否一觸即發呢？如何評估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呢？美國之音在幾場智庫的線上討論中詢問多位專家的看法。在上個星期五，全球中國研究學會 AACS 年會由全球台灣研究中心主持的一場論壇上面，美國之音文語會的學者、拜登政府內部對台海安全情勢有不同的評估。布魯金斯學會最近有一個民調亦都顯示，台灣人民對中國的軍事壓力雖然有所擔憂，但並不恐慌。究竟應該如何來到看待中國加大對台灣施壓的真正意義，以及衝突或者戰爭爆發的風險呢？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約翰多森答覆說，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來說，最危險的情況是跨海的兩棲侵犯，但這個可能性在短期之內和立即發生的風險是低的，不過它正是在這裡醞釀中並且逐日上升，原因不單止是中國軍力和20年前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同時另一個使到情況真正危險的成分是中國領導層在台灣問題上面已經將他們自己逼到牆角，當他們施加越來越多脅迫性的壓力，又不斷強調統一台灣是不可避免的時候，他們亦都在減少自己轉圜的空間。多森說，習近平改變了過去中國集體領導模式，而創造了一人的集權統治，這樣使到情勢更加不穩和危險，因為對台灣的政策很可能是習近平想做的任何的決定。如果有一天他醒來決定這一天就是行動的時候，這樣台灣海峽就可能有一場戰爭。所以多森認為，台海的衝突的風險正是不斷增加，雖然短期內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低，但是未來可能見到的是更多灰大行動，包括心理脅迫和經濟脅迫，同時戰爭的風險亦都的確在逐日增加。美國空軍資深軍力戰略顧問艾瑞克陳亦都認為，中國對台灣的灰大衝突和全面侵犯兩者的危險性都在逐年增加。美國國防部原本專注於傳統戰爭的操作以及如何阻止中國侵略台灣，近幾年中國加大這種軍事脅迫模式之後，才開始真正思考如何使到中國為它的灰大施壓手段付出代價。至於台灣人民應該如何面對中國的施壓的手段，兼任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艾瑞克陳認為，台灣人民生活如常，而沒有被中國的政治壓力嚇到驚惶失措，或許亦都是一件好事。他說習近平亦都想要在台灣製造某種程度的低度混亂和恐慌，以對比所謂穩定的共產黨領導層，不過台灣人民並不驚慌的事實就顯示，那種形式的政治壓力對台灣並不是真的那麼有效，所以可能這個因素亦都值得考慮進去。當有人說或者台灣人民應該要對此更關注的時候，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琦就表示，大眾必須要區別何謂立即、何謂急迫，只因某件事不會立即發生並表示它不急迫。對於台灣面對日益增加的威脅，大眾仍然要有急迫感，因為過去數十年來台海軍力平衡已經朝著人民解放軍急劇傾斜，雖然中國領導人是否侵略台灣要視其能力和意圖而定，不過北京可能誤判或者有這個意圖的風險正是增加，因此對這個風險有急迫感才能夠確保有足夠能力來到應對。在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上個星期五一場和前澳大利亞總理阿伯特的對話之中，美國之音亦都問華盛頓以及他的印太盟友如何協助為台海局勢降溫呢？2049項目研究所主席薛瑞福答覆說， 要使到台海降温并且缓解风险，目前比较急迫的问题是威胁，因为目前他们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扩张，很多能力正是开始上线地服务，他们正是以非常挑衅的方式使用那些能力，所以他们必须通过展现意志力以及对台湾的支持来到恢复威胁，同时他们都的确需要一些机制来到跟中国做有效的沟通，不冒犯的说。正如阿波特总理说的，没人想要战争，他们当然更不想因为一个事件或者意外而发生战争。施瑞福又说，他在国防部工作期间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解放军讨论如何进行危机管控和危机沟通，试图令到彼此尽可能处于安全操作环境里面。当然这些需要双方的合作，美国可以提出甚至可以建立一些合作机制的模式，虽然他们在最有需要的时候不一定都用得上，但这些努力仍然是值得的，因为美国并不想要无意间触发某个情况导致情势快速升温，因此美国一方面可以和盟友共同建立在台海的威胁，另外一方面亦都要保持和中方的沟通管道的畅通，以免不小心发生的可怕的情况。在外交政策研究所上个星期二，针对中国加大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讨论之中，美国之音亦都问华盛顿防务分析师杰拉德布朗，中国是否可能进一步升级对台湾的灰大施压，导致台湾军方必须做出回应呢？双方发生冲突的几率有几大呢？布朗说，随着中国加大对台湾的施压，军机飞行越来越接近台湾的空域，他的灰大行动引发意外或者无意的升级，的确有大幅增加的可能性，亦都有越来越多理由引起大众的担忧，事情绝对有可能非常非常轻易就螺旋上升到失控。他又说，有人提到台湾对领空的定义有争议，以及他的基线是否涵盖离岛的问题，因为解放军可能会挑战那个定义，届时台湾将会如何来到回应呢？他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他认为的确有理由担心意外发生，而冲突亦都在无意间因此而发生。拜登政府从白宫、国务院到国防部都呼吁北京当局停止对台湾施压，避免增加误判和意外的风险，并且多次表达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支持。虽然有很多评估认为台海立即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中长期趋势可能更加紧绷。在这个前景之下，美国是否应该或者如何协助台湾防卫的问题，亦都在美国舆论和政学界发酵，国会两党议员以及智库主流睇法大都赞成美国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支持。不过亦都有一些人认为，台湾是中国坚决要统一的目标，而且为实现这个目标可以不惜一切的代价，但是台湾就只是美国遥远的利益，为防卫台湾付出巨大代价，对美国来说并不值得。前美国陆军中教丹尼尔·戴维斯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士之一。戴维斯月初在网站1945上面发表评论，标题就是美国是否应该和中国为台湾而战呢？绝对不能。目前是智库国防重点研究员的戴维斯说，台湾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具有高度情绪性和政治性的议题，他们并没有什么代价不能为统一台湾而牺牲的。虽然美国仍然是真正的全球强权，但是军力分散于亚洲、欧洲、非洲、南美以及其他的地方，距离台湾最近的驻军就在1000英里之外的冲绳，就算得到所有亚洲盟友的正式承诺，而这个承诺在实际战争的时候并不可靠，中国都会比美国更具有战术上面的优势，因此美国要阻止一个有坚定决心的中国去攻击台湾，在能力上可谓是有所不足的。戴维斯又说，对大多数中国大陆人来说，收复台湾是他们的愿望，但是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军事保卫台湾顶多只是一个遥远的利益。他又说，所有证据都显示中国人民远远更加愿意牺牲巨大代价以取得台湾，如果战争真正是一个意志力的竞争，而他的确亦都是，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战争，美国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 就是美军严重受损，数千名部队人员死亡或者受伤，为无限期的防卫台湾带来大量安全及财务的负担，这些是美国负担不起的账单。戴维斯说，最坏的结果就是这些都是最可能的结果，就是美国输了这场战争，承受极大的伤亡，而且在绝对最坏的情况之下卷入同中国的核战争，而这些可能导致数以百万计美国平民的丧生。美国不应当为台北牺牲洛杉矶，台湾绝对没有任何的事情值得美国国家冒那种的风险。因此戴维森的结论就是，无论美国有几想要看到台湾保持开放自由，试图以武力防止中国攻击台湾，几乎没有长期成功的机会，反而有极高的可能为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失败。因此在美国被迫作出选择之前，美国在华盛顿的领导层就必须决定采取唯一能够确保美国安全的行动，那个就是拒绝和中国为台湾而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在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戴维萨克斯最近在外交事务期刊上面发表题为如何避免因台湾发生意外战争的文章，指出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使到台海发生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增加，它的风险较多是来自意外或者致命性的误判，例如中国决定侵犯台湾领空，导致台湾击落中国军机，而不是中国对台湾发动的立即攻击。两位专家都认为北京可能继续升级他对台湾的胁迫，中国军机的飞行更加接近台湾，或者甚至飞到台湾的上空，到某一个程度台北将会被迫作出反应，无论是加强侦监和警告或者使用武力。因此美国必须和台湾合作，以避免和回应中国的军事活动，但是就不要触动危机的发生。他说为中国全面侵犯台湾作准备已经不足以作为美国的策略，华盛顿必须同时为一个可能爆发为公开冲突的疏忽或者失误进行准备。对于美国政府称中国对台湾施压是破坏地区稳定，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上个星期就是10月15号以答记者问的书面形式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并且指责是美方抱持以台制华战略，采取包括升级和台湾官方的往来，受台武器及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等作为，在度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敦促美方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